那在一年当中，其实是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的时候倾向于净卖出，那么在三季度末的时候呢，我们倾向于净买入。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雪球新股民的第一堂课，雪球资深投资者手把手带你迈出财富的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被解放的 Mogwai。今天我跟大家谈的话题呢是投资中买入时机的问题。那这个话题跟我的个人经历呢也有一些关系。我做过财经记者，做过私募的从业人员，写过投资类的书籍，也就职于某上市公司。同时呢，我还是南京米克的项目联合创始人。那作为一个斜杠的中年人呢，我的生活充满着危机感，所以我们来谈这个择时的问题呢还比较的恰如其分。我们谈投资，投资上有三个难点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这三个难点呢分别是行业、公司和时机。我们来看第一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行业，就是你投的这个行业，或者说现在流行的话说叫赛道啊，未来还有大的增长空间。只有大空间的产业才能造就大公司，没有增长的小行业，你就是做得再好也只能是个小公司。那么第二个难点呢是公司，就是你要看公司的品质，它的商业模式发展路径、管理水平和财务数据，从中挑选中行业中最好的公司和最有潜力的公司。那么第三个难点呢就是时机了，这个呢需要我们对宏观经济和股票周期有把握，但这个呢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顶和底其实偶然性非常的大，你只能考虑到底部区域和顶部区域就很不错了。那么三者的重要性呢，我觉得是行业选择最重要，公司的品质次之，时机呢把握是在最后的。那我们在谈这个时机或者择时的重要性呢，这里边其实我们潜在的一个台词是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我们应该承认最好的投资应该是打死都不卖，比如说茅台啊、五粮液啊，打死都不卖，永远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但这个难度太大了。两市3000多家公司里边有几家公司是能够一直持有的吗？好是一种很主观的判断，现在的好不代表未来一定还会好。我们讲择时其实讲的是万物皆有时，是大的周期和大的时代的浪潮。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边，我自己呢经历过几次大的浪潮和一些局部的小的浪潮，有些呢可以再来一遍，但是有的呢就不会再重来了。那比如大的浪潮有05年到07年的那波股权分置的改革大的浪潮，14到15年的杠杆牛及成长股的并购重组大的浪潮，16 17年我们说价值投资、股权投资啊、核心资产的浪潮。那这些浪潮呢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它会成为市场的焦点，大放异彩，但是在其他的阶段里边就默默无闻，甚至损失惨重。那我们到现在其实都不知道这些浪潮的源头在哪个时点被哪个事件所驱动，也许就如某一天啊，亚马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就引发了一场龙卷风。那我们举个例子啊，白酒股的浪潮其实是从2014年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它会成为现在这么剧烈的浪潮。当时买入持有的人其实是价值发现者，是买低估的啊。到了16到17年的时候呢，白酒投资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和潮流，形成了共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趋势投资者的机会了。趋势投资者其实他通过测算和预判，他只要确定未来比现在比今天更好就可以了啊。那好呢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大家都认为好值得投资的时候呢，这个标的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就大幅下降了。过去十多年里边有些地方的房子涨了10倍啊，大家都认可的时候它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不高呢一个原因是价格和估值太高了，就是股价跑到基本面的前面去了。第二个呢是随着不断的上涨，它的基数不断的抬高，它的投资回报率天然会大幅下降。所以贵呢也要有个价，不是什么估值都能买的。就很多人会说股票要收藏，但是我是不认同的。去年呢通用电器被剔除出指数的成分股，那么到去年为止美国股市开市时的指数的成分股全没了，全换了。 所以呢，股票投资跟收藏投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比如说收藏这一块啊，就是你最值钱的当然都是传统艺术啊，盖棺定论的孤品，这过去就这一件，就此一件，未来也不可能多出来，所以它虽然没有成交量，但是就是值钱。那现代艺术呢则不同，它艺术和艺术家都在发展，当代艺术品的价值呢它是起伏不定的。股票呢就像现代艺术，它是起伏不定的，而且它的生命周期呢更短，它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的更新迭代的，它更不可能盖棺定论。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我们股票当成传统的艺术品去收藏，我觉得这是两码事。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那么怎么来通过一些指标或者一些方式来判断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呢？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战略层面，也就是基本面。第二个层面呢是战术层面，也就是技术面。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战略层面。我觉得第一个切入点呢是我们可以跟资产的历史的估值做比较，这个特别适合于指数投资。那么这一点呢，雪球上很多做 ETF 投资的朋友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不在这里赘述啊，其实就是把指数过去十年的估值图我们拿出来做比较，看目前的估值处于历史的什么百分位，从而确定目前的估值的便宜程度。那比如说我们在2018年的10月份中证500指数呢它进入了历史估值最便宜的一个阶段，那很多指数呢也都开始进入了历史低估的安全区域。那时候只要你相信中国经济，你就不应该恐慌，而是买入建仓。第二个我们看的指标维度呢是我们可以跟全球的同类资产做比较，这个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未来资本市场将越来越融入全球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我们现在看券商报告，你会发现很多券商报告就越来越关注跟 A 股的这些公司跟海外同类型资产做比较，这在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你要多看多想，不要盯着 A 股行业里边的这些公司，而是应该跟海外的同类型的资产去比较，就会有很大的收获。比如酒店行业，海外给的估值呢就很高，而我们目前的 A 股呢，因为经济景气度下滑等原因给的估值不高，但这个行业呢是集中度在提升的，它只剩下了三个巨头在竞争，未来一旦这个边际改善，估值提升也会很快的。还有一个行业，比如说 5G 铁塔，美国铁塔估值呢在27到28倍，但是中国铁塔呢，中国的铁塔它是在7到8倍左右，所以不管中国铁塔我们有多少问题或者质疑，我们就怀疑它，但是呢就估值水平来讲，它跟美国铁塔来比的话啊，还是安全的。第三个维度呢，我们看的维度是我们行业的数据的长期跟踪和收集，因为大部分公司跟行业的走势它基本上是同向的，所以你适时的去跟踪行业数据，寻找这个基本面的拐点或者边际改善的点，这样可能对于我们去投资股票投资上市公司更有帮助，因为基本上股票上的反应会比基本面快，所以如果基本面下滑的它的速率减缓了，那么股票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止跌上涨，比如我们最近四季度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战术层面，也就是我们讲其实叫技术面也好，叫它这个情绪面也好，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这个战术层面呢，我们也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技术分析啊，技术分析来确定买点和卖点。所以技术分析呢其实在解决短线的操作问题上有它的道理。那十年前呢，其实在 A 股技术分析是最红的分析和交流方式啊，只不过事实证明它是有缺陷的，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取长补短啊，学习它有用的地方。那说到底呢，技术分析它反映的是市场上每个人的内心博弈，它反映的是人心，所以它在短期的买卖点的确立上有优势。当我决定要买入或者卖出一家公司的股票时，那我们的思路会转向技术分析，通过技术分析的指标来确定买点和卖点，尽量呢我们在这个波段的低点去建仓股票啊，而尽量在波段反弹的高位去出售股票。第二个维度呢是参加股东大会， 那我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说，你主要就是看看现场来了多少人，然后你有关心的问题，你可以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对吧？这样可能比你打电话或者通过书面的一些东西去了解呢更直观。那看看上市公司现在有了多少人呢，也是一个指标，就是人少呢说明这个公司目前的关注度比较低，也许是个买入的时机。如果人声鼎沸的时候呢，可能你要稍微当心啊，如果你想买它股票你稍微等一等，对吧？等到它回档的时候再说啊。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买和卖呢其实它有一个时间上啊区别的，就比如说在一年当中，其实是一二季度，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的时候倾向于净卖出，那么在三季度末的时候呢我们倾向于净买入。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反向操作的，因为一二季度实际上是这个央行的流动性啊，释放给市场释放流动性和市场的资金最宽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股价的就是市场的表现或者行情呢会相对好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更期望于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去卖出公司的股票。那三季度为什么买呢？因为一般我们说春季公示结束了以后到夏天的时候一般是一个行情相对来说调整或者比较低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倾向于在夏季过后啊，到了三季度末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去买入股票。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说有一个相对的，如果你想买一个股票的话我们会更倾向于选这个时机，这是第三个维度啊。那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啊，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投资里边呢有三个难点啊，第一个难点是行业，第二个难点是公司，第三个难点呢就是时机。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围绕着时机这个话题啊，这个难点来讲的。当然我们承认就是说在价值投资越来越成为A 股主流的情况下，公司和行业其实重要性是越来越高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的。第二点就是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贵也要有个估值啊，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是非常快的啊，浪潮，时代浪潮会改变很多东西，对于大多数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呢，你择时还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啊，就是你并不一定知道你买的这个东西就一定会很长久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去区别来看的。第三个呢我们讲了就是如何通过战略层面的分析啊和战术层面的这个分析判断来买入和卖出的时机。那么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干货内容的话啊，请登录雪球 APP 关注我的 ID 呢是贝姐放的 Mogwai。